拜登延续川普关税政策，刺激台湾出口美国激增七成。罕见三位女候选人要同马克龙竞争，法国可能出现首位女总统。美加卡车协会警告，不取消强制接种会缺货，两个月内换三个。内哈默宣誓接任奥地利总理，狗只出门亦都要戴口罩。云南最严漏狗令引起热议，机械人公司开高价买面，奖赏需要符合条件。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7号礼拜二，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华尔街日报6号报道，美国和台湾之间的贸易正在大幅成长，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拜登政府延续川普时期的关税政策。美国对来自中国包括电子产品在内的很多进口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导致电子产品工厂从中国回流台湾。报道指出，台湾目前是美国的第八大贸易伙伴，对美贸易额紧跟英国，超过越南。在截至2021年9月的12个月里面，台湾对美国出口额创下720亿美元的纪录。如果从川普政府对中国加征关税的前一年，即是2017年算起，台湾对美国的出口额增加大约七成。另外，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美国对台湾出口额较美中关疫战前的水准攀升大约 35%， 达到一年350亿美元，亦都创下纪录。这个成长主要归因于台湾购买美国的原油、机械和汽车。随着台湾和美国不顾中共反对正式加强贸易关系，台美间商务活动呈扩张势头。台湾是美国主要半导体供应来源，对美出口剧增反映很多行业对晶片需求上升。不过华尔街日报指出，台美贸易增长最大原因是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拜登政府延续川普时期的关税政策。很多台湾公司已经将至少部分生产从中国迁回，以免面向美国客户的价格上涨。台湾政府采取诸多措施鼓励这种生产回流趋势，譬如协助返台台商获得土地，拿到建设融资及协助招聘。负责监督激励计划的机构投资台湾话，自2019年以来，已经有243间返台台商获批享受回迁补助，投资总额超过300亿美元。将业务从中国迁至台湾的公司当中，超过七成是电子业。美国已经成为石油净出口国，而台湾的炼油厂寻求供应多元化，不再主要依赖中东石油。在这个背景之下，美国对台出口成长大部分归因于台湾增购原油。半导体是美国从台湾进口的最大产品类别，并且进口规模已经在度迅速攀升。晶片广泛运用于汽车、家电和电子游戏等产品，受旺盛需求影响，全球各行业都出现晶片短缺。美国和全球大部分国家都要靠台湾来增加晶片供应。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 Ryan Hess 表示，台湾在晶片生产的地位可能预示着未来台美关系将会进一步加强。台湾本身就有其重要性，拜登政府需要实质性地深化美台关系。法国右派大党共和党现任巴黎大区议会主席雅莱丽佩克雷斯在党内总统初选当中胜出，本届法国总统大选将会出现三位女候选人的罕见局面。佩克雷斯被视为现任法国总统马克龙连任的最大挑战。佩克雷斯上个礼拜六在共和党党内总统初选当中获胜，将会代表该党竞逐明年法国总统宝座，加上其他大党两位女性候选人、左翼社会党候选人、现任巴黎市长伊达郭以及国民联盟主席纳庞，今届法国总统大选出现了女候选人大爆发的罕见局面，法国可能将会迎来首位女总统。佩克雷斯现年54岁，他曾经担任前总统席哈克的顾问，2007年进入萨尔科齐内阁之后，先后出任高等教育和研究部部长、预算公共账目和国家改革部部长和政府发言人职位。在共和党连续两届大选失利的情况下，佩克雷斯在地方选举当中表现格外亮眼，2015年和2021年两次当选巴黎大区议会主席。佩克雷斯在党内初选单挑四名男性候选人，他在第一轮党内选举当中获第二名， 但在第二轮，他以 60.95% 的票数赢得选举，此前他的民调支持率在党内并非第一，最终胜选出乎传媒和舆论意料。法广说，共和党在法国省议会、市议会、大区议会拥有众多民意代表，比起马克龙创建的共和国前进党，基层势力雄厚得多。而右翼党主席玛丽娜·勒庞表示，为共和党选民感到遗憾。他说，佩克雷斯的政纲最接近马克龙，几乎是马克龙的翻版。疫情引起的供应链紧张问题，让加拿大和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上升到几十年的高点。两国的主要卡车运输游说团体警告说，如果对运输工人执行严格的疫苗强制接种和测试要求，将会使目前严重短缺卡车司机的问题进一步恶化，扰乱供应链。加拿大将会从1月开始要求卡车司机接种疫苗，而拜登政府亦都已经发布规则，要求拥有100名或以上雇员的运输公司卡车司机必须接种疫苗或者每个礼拜接受测试。加拿大和美国之间超过1/3的货物贸易都是通过公路运输，即使在疫情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面，卡车司机亦都可以穿梭于美加边境，因为他们被认为是保持商品供应链流动的必要工人。加拿大卡车联盟的总裁 Stephen Laskowski 说，这个不是一个卡车运输问题，这个是一个加拿大和美国的经济问题。在6500亿加元的美加贸易当中，大约70%是通过卡车运输的。美国卡车运输协会和其他组织一起准备上法庭打官司，阻止拜登的强制疫苗政策。美国一间上诉法院上个月发布了一项临时禁令，支持卡车运输协会的要求。法院认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28岁的卡车司机每日大部分时间都在驾驶室里面独立工作，风险相对来讲更小。Laskowski 说，加拿大已经有18000个卡车司机的职位空缺，他正在要求政府推迟1月15号的疫苗要求最后期限，以便公司有更多时间来处理这种情况。加拿大商会主席 Perrin Betty 说，如果疫苗要求的最后期限不被推迟，我们将会看到商店里面的商品短缺。奥地利总统范德贝良12月6号任命49岁的内政部长内哈默成为新任总理，接替沙伦伯格，成为该国两个月以来的第三位总理。奥地利当地时间6号下午1点左右，总统范德贝良在维也纳霍夫堡主宫见证了内哈默宣誓就职。根据路透社报道，新任总理内哈默表示，他的当务之急是解决武汉肺炎疫情问题。奥地利是西欧首个重新施行全国封锁的国家，但即将在下个礼拜解封。另外，他亦都必须挽回奥地利人民党因为前总理库尔茨而受损的形象。在最近的一次民调当中，人民党的支持度已经落后比主要对手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至少10个百分点。两个多月前，奥地利总理原本是由年仅35岁的政治明星库尔茨担任，但他在任内爆出贪污丑闻，尽管否认有不法行为，但库尔茨随后仍然在联盟政党6党的要求下辞去了总理一职。让出了总理大位的库尔茨并非就此失去影响力，因为他仍然是奥地利人民党的党主席以及国会议员，而接任总理的沙伦伯格亦都被反对派讥讽为是库尔茨的傀儡。但出乎众人意料，库尔茨竟然在上个礼拜四宣布辞去所有职务，并将会就此退出政坛。在库尔茨作出重大抉择之后，沙伦伯格亦都跟住宣告他将会辞职，以便让位给人民党下一任党魁，最后由内哈默脱颖而出。近日，中国云南昭阳区近日公布一项新政策，狗只出门亦都要戴口罩，而且民众只能够在凌晨12点至朝早6点这一段期间出门放狗。这项新规被视为最严漏狗令，消息一出引发中国网友热议，不少网友表示反对。综合6媒报道，昭阳区城市管理局 今个月3号宣布关于规范中心城区养犬管理的通告，为了推动城市发展和维护环境，往后狗主只能够在凌晨12点至朝早6点放狗，而且必须让狗佩戴口罩并即时清理排泄物，其他时间犬只就不可以进入公共场所，只能够留在狗主住所或者固定饲养场所内。另外，如果狗出现在中心城区内的时候没有套上绳，或者在非规定时间内进入公共区域，以及排泄物无人清理的话，将会被视为流浪狗予以处置。消息曝光之后引发外界哗然，网友纷纷表达不同想法。有网友回应，以后半夜遛狗又有人话扰民，半夜遛狗的人身安全怎保障呢？严重侵害公民权利，这个是社会的退步。亦都有不少网友表示反对，批评这个是官员懒政。近期俄罗斯一间科技新创公司计划制造超级拟真的类人型机械人，因为过去曾经制作外形和阿诺舒华辛力加极为类似的机械人而遭到本人控告的经历，因此该公司宣布寻找善良美好的面孔，请求愿意将自己的面孔授权转让，而且配合参与100小时声音录制的参与者，每人可以获得15万英镑。根据外媒都市日报报道，来自俄罗斯的科技新创公司 Promobo 号称将会成为北欧东欧最大的机械人制造服务商，从2019年之后就积极制造类人型机械人并广泛向市场供应出售，而日前更加同美国一间公司签约打造类人型机械人，计划将机械人投入北美同中东等40个国家同地区的机场、购物中心、零售商店等使用。为此 Promobo 公司需要向外界征求愿意加入实验、出售自己面孔特征版权的参与者，只要年满25岁、长相称得上是和蔼可亲，就有可能入选。参加者必须拍摄面部同身体的 3D 模型，以此作为机械人的外部特征，最后还要花上100小时为机械人录制提供语音素材，成为机械人同顾客进行深入交流时的语音档案。最后入选的参与者还需要签署一份许可协议，允许 Promobo 能够无限期在机械人制作上使用参与者的外表形象。新款的类人型机械人预计将会在2023年正式投入使用。据悉 ,Promobo 目前的主要产品为 V4 机械人，投入在机场、大学校园、戏院、博物馆、购物中心等场所使用。另外，该公司还产出类人型机械人 Robot-C， 用于博物馆、购物中心等人潮拥挤区域。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